再一次代表家国环教会问候大家。啱出咗新嘅一期，个主题咧就系学生福音工作。一阵咧就送啲俾大家。我哋这一次有个祈祷，将段时间交托。亲爱天父，我哋恭敬嘅将呢段时候放喺你嘅手中。我哋祈求系圣灵喺我哋心中引导，让我哋得到生命嘅反省、生命嘅建立。是因为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我们祈求只有你在我们当中得到荣耀，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看的经文刚刚读过了，哥林多后书。我们给这段经文的题目呢，就是不息的生机。这段经文的主题呢，是忠心。保罗跟我们讲的呢，是三方面的忠心。第一呢，就是在真理的使命上面忠心。第二呢，就是在真理的本身来到忠心。然后第三呢，就是对那位使命与真理的主神来到忠心。三个层次的忠心在这段的经文里头。 Faith in the mission of truth， Faith in the truth itself， 然后呢是 Faith in the God of mission and truth。 我们在岁首年终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回顾过去又展望将来。在这段经文里头，正正就是我们基督徒去反省我们信仰的意义，很重要的一段的经文。三个层次的忠心。第一个层次，我们说是对真理的使命来到忠心。所以保罗在第四章第十三节，他就说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这里保罗是引用诗篇116篇第十节。在诗篇116篇第十节那里，诗人写这句说话的时候，其实是他经过困难，甚至在困难之中，他是信心动摇，他对神有所怀疑。但是后来他坚持相信神，因此而得救。所以诗篇116篇第十节第十一节，诗人的这一句的说话被保罗引用，是表达同样的意思，就是说无论在什么环境，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困难，但我们仍然忠心于上帝。当我们具体去表达我们的忠心的时候，就是忠心于他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所以当保罗引用完诗篇那节的经文之后，他就说，在第十三节另一个圣经译本，他说我们也相信，好像个诗人这样，所以我们也宣扬。对上帝托付这个真理的使命的忠心，就是表达在我们宣扬上帝的真理。那么怎样宣扬上帝的真理啊？怎样在侍奉上忠心啊？在这段经文里头，你看到是表达在跟其他人的关系上面。所以在这段经文里头，他不断提到他跟其他人的关系。好像在三章第六节，他都提到上帝托付他这个使命去宣扬真理，是作在人的身上。在第四章第十二节，他说你们得生命，生 却在你们身上发动。然后第十四节呢，四章第十四节，他说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第十五节，他说凡事都是为你们。这个很有意思，其实我们你们这个的关系，我与你的关系 I-Thou relationship， 在信仰里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看其他人不是物件，不是一个 I-It relationship， 而是一个我与你生命的关系。这个观念呢，保罗是表达过很多次，在很多不同的经文保罗都是表达同样的意思。怎样叫侍奉啊？侍奉是表达在我与其他的人生命的关系里面，不是公理的关系，不是买卖的关系，不是交易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我与你生在你们的身上发动，你们得生命，叫我们和你们一起站在神的面前，凡事都是为了你们。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侍奉的观念，对真理的使命的忠心，就是要人得到益处，神得到荣耀。就是第十五节他说的，好叫因为因人多就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人得到益处，经历到神的恩惠，将感谢归给神，神就得到荣耀。所以从这节经文里头，你看到保罗的侍奉观，在对真理的使命忠心，就是在动机上是很纯正，只是为了人得益处，神得荣耀，没有其他的动机，不是因为想得到其他人的称赞拍手掌，不是因为想表现自己的才华，亦都不是因为想得到一些的利益，一些的报酬，一些的好处。在二章第十七节他讲得很清楚，四章第二节我们以前看过都讲得很清楚，个动机是很简单，不是为了自己得到益处，不是为了得到报酬，不是希望表现自己的才华，不是因为希望得到人的称赞，只是希望其他人得到益处，神得到荣耀。清心的侍奉的动机，就是在真理的使命上忠心，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另外呢，在第十五节你都看到，在侍奉上的忠心，就是胸襟是很广阔的，胸襟是很广大的。保罗说他希望很多人得到益处，很多人得到神的祝福，神的恩惠。他说好叫因为因人多就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希望很多人得到神的祝福，得到益处。这个是侍奉那个的志气。我们作神的工作，无论作为一个个人的侍奉，或者教会整体的事工，我们都要有一种这样的志气。离了主我 不能作什么嘛，但是靠着主凡事都能作，有一种侍奉的志气，为神做大事。在信守年终的时候，无论我们个人规划自己的未来， 抑或教会规划未来的事工，保罗都说我们的胸襟要广阔，我们希望做一些大事是让多人得益处，神得到荣耀。加拉太书第五章第23节说，这样的事，这样的志气，这样的大志，这样的胸襟是没有律法禁止的。加拉太书写得很幽默的，没有律法禁止的，希望为神做大事是好事来的，没有任何的律法来到去禁止的。基督徒就应该有这样的志气，教会的事工亦都应该有这样的志气。第一个层次的中心，在真理的使命上来到中心。第二个层次的中心，在这段经文里头，保罗说就是对真理本身来到中心。什么是基督徒信仰里头我们传扬宣扬的真理呢？什么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呢？就是耶稣基督。其实很明显，这个道理我们的宗教都叫做基督教嘛。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是显而易见的。基督耶稣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好像在第四章第四节那里说，耶稣基督荣耀的光要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第五节，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耶稣基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作你们的仆人。第六节，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一到六节，保罗是用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光在黑暗中出现这么明显，这么拿到我们的注意力，来到去描述基督徒信仰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他说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在历史的舞台好像看话剧一样，当个主角出场的时候，那个射灯是会射在那个主角的面上。保罗就是这样的意思，基督徒信仰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咯。基督徒的信仰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保罗说他是人的生命的出路和盼望。所以在第三章第六节到十二节，我以前看过的一段经文，做很多的对比去强调这个信息。而在三章第十六到十八节，他说人类是很多困局的。从历史来看，从今日的世界来看，人类都很多困局的。但是那个出路和盼望在哪里？就是在耶稣基督那里。哥林多后书三章第十六节到十八节，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拍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记着言躺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基督徒信仰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基督徒信仰核心中的核心是什么呢？如果你说基督徒信仰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啊？究竟基督徒信仰的核心是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其实基督徒信仰的核心中的核心，就是相信耶稣的人能够和耶稣的死与生的联合。这个是基督徒信仰当中核心的核心。信耶稣的人与耶稣的死和生 联合。所以我们仔细看今天那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五节，你看到这个重点是很重要。整段经文里头多次提到死和生那两个字。耶稣基督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而信仰核心中的核心就是与耶稣基督的死与生的联合。而且不单止是指到我们得救的意思，即是与耶稣基督的死与生的联合，其中一个意思就是在历史里头，耶稣基督降世为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他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我们信的人与他的死联合，我们就不需要为自己的罪受上帝的审判，不用落地狱，可以上天堂。他三日之后复活，信耶稣的人与他复活联合，就显明了他这个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他这个代赎的工作已经完成，所以信他的人亦都同样可以得到永生。这个与耶稣基督历史性的死与生的联合，就是那个得救的意义，就是那个我们传福音信耶稣得永生那个的信仰的意义。这一点大家都很熟悉，圣经里头也是很多地方强调，比如罗马书第三章第二节，他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世相信的人。罗马书第五章第十八节和二十一节那里说，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第二十一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藉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一点大家都很熟悉的了，凡是基督徒都明白这个救恩的意思。耶稣基督在历史里头曾经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一次，我们同他有份，与他的死的联合，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三日之后他的复活是表示了他完成了一个救赎的工作，与他的复活联合，与他的生的联合，我们也都有永生的一份。大家都明白的这个福音的道理。但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这里所讲的与耶稣基督的死与生的联合，却并非讲求先那个意思。求先那个与耶稣基督历史性的钉死与复活联合是得救的意义，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再次多次强调与耶稣基督的死与生的联合，却并非那个历史性的死与生的联合，并非指到得救的意义。在圣经本身的语文，这里提到与耶稣基督的死与生的联合，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不是用 death 那个字，而是用 dying 那个字，本来是死亡的过程，而不是讲已经死了那个意思。所以英文的圣经译本呢，就索性用 dying 那个字来翻译，是不是用 death 那个字来翻译的。中文呢就没有这一方面的文法的，即是中文呢就表达不到那个时态的嘛。中文是表达不到 dying 和 death 的分别，所以中文圣经的翻译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要夹硬加多一个字，是本来没有的，是要特登加一个中文字去表达原本那个意思，原本那个字是 dying 而不是 death。 加了个什么字啊？加了个常字。中文圣经里头的常字是本来没有的，夹硬加下去的。因为翻译圣经的人知道 dying 而不是 death 是极之重要的，在段经文里头是保罗表达的与基督耶稣的死与生的联合，不是讲紧那个历史性的钉死，我们得到救赎那个死与生的联合，是另一个意思，就是透过 dying 这个字来到表达出来，所以中文圣经要夹硬加个常字。如果你看第四章第十节到十二节，那里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所以在这里保罗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我们与耶稣基督的死与生的联合是基督徒信仰核心中的核心，但在这里所说的与耶稣基督的死与生的联合，并不是单单指到我们在得救的意义上与耶稣基督那一次历史性的钉死与复活联合而已，而是要求我们基督徒信耶稣的人常常都要与耶稣基督的那一种死与生在生活中联合，个意义是不凡的。即是说这里保罗所讲的其实是对基督徒的一个要求，对基督徒的一个要求，不是只是我们感恩，哦，我们得救了，耶稣基督为我死，钉死十字架上，我得救了，不用落地狱，可以上天堂，我在人生当中得到神很多的照顾，很多的帮助，很多的恩惠，我得到很多的祝福，不是只是那方面信仰的意义，那方面当然是信仰其中一方面的意义，就是神的恩典、神的祝福、神的帮助在我们的身上。但是保罗在这里讲的是另一样东西，不是只是叫我们常常很自我中心，成日去想在神那里拿到什么，不是只是想在神那里他给我什么的好处、什么的祝福、什么的恩典。当然那样都是真的，神固然给我们很多的祝福、很多的恩典，我们要感谢他，但不要停留在那里只是成日想神会给我什么，我在神的身上得到什么的祝福、什么的帮助、什么的好处。如果只是成日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对基督徒的信仰那个的理解都是很自我中心，是相当自私的。保罗在这里讲的不是这样东西，保罗讲的是一个要求，是要求基督徒在日常生活里头每一天的生活都仍然要与耶稣基督那一种死与生的联合。所以保罗说显明在我们身上，第十节，在我们身上发动的，第十二节，就是耶稣基督那一种死与生，讲的一种性质，不是只是讲历史性一次过那件事件，而是讲耶稣基督那一挺死与生，那一种死与生在基督徒的身上常常显明出来。所以什么叫做耶稣基督那一种死与生呢？什么性质？耶稣基督那种所谓死与生究竟是什么性质？在圣经里头有极多的经文去解释的， 耶稣基督的死就是向罪死，向世界死，向自我的意愿来到死。这个是在新约圣经里头不断提到的耶稣基督那一种生命的质素，耶稣基督那一挺死，那一种死是一种性质来的。譬如你看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第七节、第十节、第十一节，那里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第十节，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也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个是一种属灵的经验来的，很多基督徒都有这种经验。如果基督徒他的意识觉得已经死了，一个死了的人与基督耶稣的死联合了的人，罪的引诱就没有产生作用，罪的引诱不会在一个死了的人里头产生任何的作用。这是一个属灵的操练和经历。耶稣基督的那种死是向罪来到死，然后呢向世界死。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九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四节，很著名的经文，向世界死。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四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向罪死，向世界死，向自我的意愿来到死。这个更多经文，基督徒的信仰的特点就是对付我们的自私，对付人性当中的自我中心。这个是基督徒信仰最重要的一个特色。不过今天很多基督徒仍然相当自我中心，表现在教会生活里头就变成一种的消费主义。来教会的目的是想拿一些东西，是希望满足自己的需要，满足自己想得到的愿望。向神祈祷呢，永远就是求一些东西。这些全部其实都是自我中心的表现，和基督徒信仰最核心的特色其实是刚刚相反。基督徒信仰最大的特色就是去对付我们人的自私、自我中心，这个老我，这个劣根性。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八节那里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这句说话是耶稣说。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四节，很著名的经文，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作成他的功。中国人食很重要的嘛，很喜欢吃东西，食是很重要的。但耶稣说他的食物就是遵行差遣他的上帝的旨意。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六节第十八节亦都是记载耶稣在地上的言行。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第十八节，人凭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 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加拉太书二章第二十节亦都是表达耶稣基督那种的死是向自我忠心、自我的意愿来到死。加拉太书二章第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信仰的反省来的。我们很多基督徒他信仰那个的理解永远就是讲怎样在神的里头得到恩典、祝福、帮助，这些都是好的，这些是真的，神是会祝福我们、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感恩。很多人信耶稣的入门都是因为经历到神的恩典，经历到很奇妙的恩典，所以信耶稣。这个不是错的，是好事来的，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应该很开心接受上帝给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去感谢祂。但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那个入门，想来想去，成世人做了几十年基督徒，那个信仰的意义对你来说呢，就是得一个经验，就是得救的经验。成世人基督徒信仰对你的意义呢，就是在神那里拿些好处，拿些祝福，拿些恩惠，当神是一个提款机。我有什么愿望，我需要什么，给张清单他，叫他搞定他。这个完全是基督徒信仰那个的相反。基督徒信仰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人为什么生活得这么没意义，这么痛苦，社会犯罪，就是因为自我中心。自我中心是一切罪的根源来的。所以基督徒信仰说，我们信耶稣的人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可以真正得到生命的意义和丰富，是要对付那个自私、自我中心这个根源。这个是整个基督徒信仰最有能力的一个信息，最 powerful 的一个信息。但我们很多基督徒做了几十年基督徒，都是停留在那个入门的阶段。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就是指到向罪死、向世界死、向自我中心死，亦因此而为义受逼迫。好像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所说。所以有位解释圣经的权威 F.F. Bruce 解释哥林多书信的其中一位权威，他说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用 dying 这个字，而不是用 death， 就是正正指到对基督徒信仰的一个要求。他说 the use of dying instead of death indicate that what is in view here is not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death of Christ in baptism, but that daily exposure to danger and death for his sake, which constitutes their sharing in his sufferings. This might be regarded as Paul's counterpart to Jesus' word aboutTaking up one's cross and following him. 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用 dying 这个字，就是表示了保罗对耶稣基督的说话，背起十字架跟从我的回应。与耶稣基督的死的联合，就会带来与耶稣基督的生的联合。同样，这个所谓与耶稣基督的生的联合，并非只是指到那个历史性耶稣复活，我们有份，所以我们得到永生那次的联合，不是只是那样东西。更重要的 是指到与耶稣基督那一种生命的质素、性质，常常每一天的联合，就是能够经历上帝的生命的性质，能够恢复回人性当中最初在创世纪第一章说有神的形象被创造的人性，又能够在生活中天天与天地之主相往来这种的生命的关系、团契的关系，好像约翰一书第一章所讲。保罗在这里说，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所以在这里表面上看好像很矛盾，但是事实上是统一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基督徒的信仰里头其实最重要的概念很多时候都是这样，表面上看好像很矛盾的，但事实上不是矛盾。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透过死才能够得到生，这个是基督徒信仰里头其中一个最伟大的真理。好像耶稣基督说，人要得到生命就会失去生命的了，但是失去生命就会得到生命的，透过死才能够得到生。你看真是对的，你环顾四周很多人的人生的故事都是这样，很多人千方百计去追逐所谓生命的价值、成就、不枉此生，很多人很追求一种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生命，最后成为一个很自我中心、很自私的人，就失去了生命最重要的意义。但是当一个人愿意为上帝的缘故，甚至为其他人的缘故摆上你的生命，愿意失去你自己的生命，你反而经历到一种很丰盛、很喜乐、很有意义的生命。助人为快乐之本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基督徒的真理里头很多最重要的观念，表面看好像矛盾，但其实是很真实。人要得到生命就会失去生命，愿意失去生命的反而会得到生命，这个是耶稣基督亲口讲，而是基督徒信仰里头其中一个最伟大的真理，透过死才能够得到生。因为耶稣基督在地上所示范的正正是一种生命嘛，很多人研究四福音，耶稣基督的生命究竟是表达一种怎样的生命的性质，什么叫做合乎神的形象的人性。你研究四福音里头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气质，正正就是顺服、舍己、牺牲、谦卑、圣洁，这些就是耶稣基督生命的性质，正正就是针对我们人性里头那些劣根性，被罪的引诱，被世界的引诱，被自我的意愿引诱。所以彼得前书第一章说，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无瑕疵的生命，因为他向罪死、向世界死、向自我的意愿来到死。而耶稣基督这个样板，他的生命的性质的样板，是信他的人可以经历的，这个是属灵生命那个的宝藏。保罗就是这么说，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就是经历这件事嘛。基督徒信仰核心中的核心就是与耶稣基督那一种死与那一种生的联合，而且我们不单止自己经历这件事，这种丰盛的生命，而且我们还希望别人透过我们的侍奉，别人的生命都成长，他们都经历到这种丰盛的生命。所以第四章第十二节保罗说，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我觉得很有情，当保罗这样说的时候，即他看到他的侍奉，他自己的牺牲、自己的摆上、自己的付出，好像耶稣基督在地上示范的那种生命， 是不紧要的，甚至在人睇为是要受多苦的。保罗的生平就是这样颠沛流离，本来可以是青年才俊，可以做民族的领袖，绝对有可能做特首，但是他放低了那种生命，选择一种传扬真理的使命。他说死在我们身上发动，透过我们的牺牲舍己摆上，你们得到很多上帝的祝福，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好有情，亦都好有智慧，一种生命的观照。在段经文里头还有讲到第三个层次的中心。当一个基督徒明白这个信仰中的核心中的核心，就是与耶稣基督的死与生的联合，忠心于上帝托付的传扬真理的使命，同埋忠心于这个真理的本身。这个真理的本身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咁嘅时候，佢发觉条路其实都唔容易行嘅。等于耶稣基督在地上嘅日子，佢都受好多苦，佢嘅牺牲、佢嘅摆上，其实系唔少嘅。所以基督徒会发觉行一条咁样嘅路，圣经从来冇隐瞒，凡立志敬虔度日嘅都要受逼迫。所以 F.F. Bruce 佢话，保罗喺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嗰段说话，是回应上帝的呼召，耶稣说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我，甚至为义去受逼迫。要在真理的使命上忠心有困难，要对真理来到忠心亦都有困难。在这个加拿大的社会，整个社会的风气是一种反自由主义的风气，你要坚持基督徒的真理是要吃苦的，甚至圣诞节期间你未必容许你讲圣诞快乐。在整个泛自由主义的社会气氛底下，你要在真理的使命上忠心，你要在对真理本身来到忠心，其实是一条不容易行的路。保罗亦都坦白承认这条是不容易行的路，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八节，他甚至说力不能胜，甚至有些时候到个地步，困难到个地步，他说呢，指望自己都没命的了。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这样说，都不想着自己可以有命，力不能胜，压力很大。在泛自由主义的加拿大，坚持基督的信仰是很大压力的。所以保罗他没有隐瞒，这条路是难行，这条丰盛的生命，这条路是窄路来的。耶稣基督说是一个窄门，但是这个是真正丰盛的生命那条路。但正正在这个时候遇到了困难，要坚持对真理的使命忠心，要坚持对真理本身忠心，他知道条路很难行的时候，他忽然间领悟了另一样东西。原来我们基督徒会行这条丰盛生命的路，不单单是对真理的使命忠心，真理本身忠心，还有第三个层次的，就是我们正正是因为行一条路困难的时候，就忽然间豁然开朗，去明白了很重要的真理，我们更加是向这位使命与真理的主，这位活生生的神来到忠心。是三个不同的层次来的。第一个层次是真理的使命，第二个层次是真理本身，但是第三个层次就是使命和真理的主，这位神，这位活生生的神的忠心。 Faith in the God of mission and truth， 这位活生生的上帝，甚至是在我们的使命，在我们的真理的知识之上，与这位活生生的上帝生命的经历 关系才是信仰最深刻的一个层次。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他用了四句说话描述那个困难，大家都很熟悉很著名的经文，四面受敌，心里作难，遭逼迫，打倒了，很著名的经文，大家都听过了，第四章第八节第九节，他说是很困难的，他用了四个形容词，四面受敌，心里作难，遭逼迫，打倒了，但是正正在这些困难里头，他忽然间豁然开朗，领悟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真理，就是神是介入我们的生命，在我们困难那条路上，这位活生生的神是与我们同行，他是给我们永不止息的生机和出路，这个就是今天的主题，不息的生机。四句说话描述这种的经验，第一句说话说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第四章第八节嘛，另一个圣经的翻译，常遭遇困难却没有被压碎，四面受压却没有压碎，屡遭厄运却不屈服，很多不同的翻译，但基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面对各种各样被对付，但是没有将我们对付掉，我们四面受压却没有将我们压到死实实，没有，仍然有出路，仍然有出口，仍然有生机，所以这些困难不会成为我们拦阻我们前进的藉口，这个就是第一句意思。第二句，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另一个翻译呢，常有疑虑却未尝绝望，另一个翻译，心里困惑却不失望，又是有很多不同的翻译的，但基本意思就是说，在精神上，在我们的心智上，在我们的士气上，疑虑困惑，但是从来不会完全灰心，没有失去最基本的把握和信心，看落好像是大势已去，时局也都很灰暗悲观，但是在里头仍有一种生命力，很顽强的可以奋斗下去，能够忠于天上来的托付，就是这样的意思。第三句，遭逼迫却不被丢弃，这句说话呢，中文翻译很难看到它的意思，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有许多仇敌，但是总是有朋友，这句说话是讲朋友，遭逼迫却不被丢弃， persecuted but not abandoned，受刑被逼却不被遗弃，这个所谓受刑可以是指到各种的反对、攻击、逼迫、对付，可以指到无助、被弃绝，但是纵使是受到攻击和反对，不至完全是没有帮助，神可以透过我们的朋友，透过其他的人帮我们打气，支持我们，帮助我们，施以援手。在初期教会，这个是很宝贵的经验，因为大家知道初期教会基督徒是受逼迫的，基督徒之间的彼此扶持，互相的帮助，是很宝贵的一种生命的体验。第四句，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又有很多不同的翻译的，但最基本意思就是说，我们受到很多很严重巨大的人生的挫败，好像被人打倒击倒，在大失败之余，但是都不是毫无翻身之力，仍然可以东山再起，这种基本的生命力是没有失去的， 所以四句说话我们都很熟悉的，听过多次的了。这四句说话并不包括各种基督徒的人生的困境，即保罗即当时写四句说话大概都不是想列举所有人生的困境，他可能想到就写下来，是即表达我们是有很多困难的，但是是有出路，置之死地而后生，是这四句说话那个的意思。当一个对上帝的使命忠心的人，对上帝的真理忠心的人，对这个使命与真理的根源，这位主神忠心的时候，他就会经历到这种胜过环境的能力、生机、生命力。所以保罗用雅气来到表达自己。第四章第七节嘛，又是很著名的经文，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瓦器这个字在圣经里使用的时候，无论旧约无论新约，都是一个象征比喻的意思，就是指导我们卑微的人的生命。我们人是很卑微，但神的能力是巨大的。我们这个瓦器是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这个宝贝和瓦器是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经文。这里所讲的宝贝其实是前文第四章第一到六节所讲的一种被光照的经历。宝贝在瓦器这节经文我们很熟悉，但很多时候我们去解释这个宝贝的时候，其实是没有看上文下理的。很多时候我们解释那个宝贝呢，是很随意代入我们想象，即是最直接容易代入的东西。其实不是。那里所讲的宝贝是前面第一节到第六节所讲的。一种被光照的经历。一种被上帝的真理，被上帝本身的大能去光照，好像在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光在黑暗中出现，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第四章第六节，那种被光，那种光，真理和神那种的光，在我们的心灵里头，好像令到我们豁然开朗，就是一种所谓顿悟，一种了悟的经历，一种茅塞顿开，被真理的光照，被上帝的生命的光照，那种的经历。保罗说我们瓦器是很卑微，但是我们不丧胆，有不息的生机，就是因为上帝是活生生的上帝。所以这段经文是很重要的，我们在岁首年终的时候去反省基督徒信仰的意义，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正正就是要想回究竟基督徒信仰是什么意义。你说你做基督徒，你以前不是基督徒，你现在是基督徒，但究竟信仰究竟对你有什么意义呢？不是理论、啊、理论你讲一大堆，讲的是你每一天的生活，这个信仰究竟带给你什么的不同。你不是一个基督徒，或者你是一个基督徒，这个信仰究竟带给你每日的生活有什么不同？上帝应许你信耶稣之后是经历一个很丰盛的生命，很有意义的生命，很喜乐的生命，很光明，很荣耀的生命。但是怎样能够经历到这种生命的境界呢？就是要与耶稣基督的死与生的联合，就是那个窍门当中的窍门，以致我们可以对真理的使命来到忠心，对真理本身来到忠心，对使命和真理的主这位活生生的神来到忠心。当我们向他忠心的时候，我们经历到他的真实，他的光照是大有能力，是震撼性的， 是改变我们的生活的，非常 powerful 的一种生命的经历。我们一起祈祷。天父，在这个时候恭敬将到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放在你恩手之中，每一个生命在你眼中都是宝贵，每一个生命都有无限的可能，都有好丰盛、好有大能力在里头，就是只要你与我们同行，你开启我们生命里头的潜质，你开启我们生命的能力，我们就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你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实在超过我们所想所求。求你恩待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彼此扶持、彼此建立的教会，让我们一起去经历到你所赐丰盛的生命。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